军师徐茂公在树林里边分兵派将。首先他就想到了程咬金，四弟程咬金听令。老程心里头一翻个，心说看见没，我三哥又要来劲儿。我们哥俩从年轻那会儿就不和，现在胡子都白了，他瞅我还不顺眼。没办法呀，人家嘴大他嘴小。老程舔着草包肚子紧走了一步，躬身施礼：“军师，有什么事你吩咐吧。”“死下去吧。”“他们。”“我各位啊，我万岁，大伙儿听听，这牛鼻子缺德不缺德呀？人都死了，他还要翻尸动骨，叫我干这缺德的买卖，我不干。另请旁人，我不干这事。”“四弟，演戏嘛，你不干他不干谁干？这叫为国请贤。我也不愿意这么办，迫不得已呀、啊。不这样，薛仁贵不出头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四弟，你将就将就。”“不是，哪回都行，这回不能将就。这么多人呢，你非派我干这角色干嘛？这太挨骂了。一旦将来薛礼没死，就跟我结下深仇了，非恨我不可。”说什么老程也不干。最后徐军是把脸往下一沉：“程咬金，方才你都听得清楚，万岁降旨把权力赋予我了，我说得清楚，我派在谁头上他必须遵令而行，哪个不听杀无赦。四弟，这也是黄罗宝藏啊，这也是八宝金殿，这非同儿戏，你要真不去，打人，把他绑起来。”好几百卫队，卫队先是一愣，后来一看军士真急了眼，卫队往上一闯，你胳膊就要捆。你看程咬金这人还有个病，一动横的，当时他就缩回去了。程咬金一看，慢着，来着，等等，有你们个屁事？我们哥俩谈话，你们干嘛？我三哥真急了，行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四弟，你说你何苦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呢？你顺顺当当的有多好？按我方才所交代，一计而行。准备去吧。
得令啊。
不过三哥，我要折腾老半天没那么八宗事儿，你记住这笔账，我非跟你算不可。程咬金领人下去准备了。那么李世民暂时带着一部分人回到龙门县临时的行宫。哪来的行宫啊？就是那座大庙，皇上在哪儿住那就叫行宫。哪怕那房子都露天了，满屋全是耗子，皇上待过这就是行宫，说书的在那待着就叫茶馆，唱歌的在那待着那就叫舞厅，分什么人在那待着了。按下李世民不说，单说老程，按军师交代一计而行，领着一百来人呢、黑灰抹脸，程咬金把那胡子也揉黑了，这脸抹的这个难看的，本来就是蓝电壳，长得就不怎么地，再一抹这黑灰子，你想想能顺得了眼吗？把战袍脱下来翻穿着，帽子翻翻个，把胡子也拢上，收拾完跟个怪物差不多少，都收拾完了，领着这一百来人偷偷的又回到大王庄。大王庄就是薛仁贵的家乡，离大王庄五里有个小山沟，就埋伏在这儿。天挺冷啊，把老程冻得脚尖都疼。程咬金心里这样骂徐茂公：“可你倒挺好， 陪王伴驾，暖屋热炕，哎，你在那待着去了，把我送到这儿来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冷？小北风嗖嗖的，熬着不，盼哪盼哪盼哪，天黑了，盼哪盼哪，斗转星移，已经到了二更天了，夜深人静。老程抬起身子往大王庄的方向看看，点点的灯火，基本的都睡觉了。他知道点灯亮的地方肯定是薛王府了，因为他家有丧事啊，不能直灭灯光。觉着差不多少了，吩咐手下的人，你们必须这么办。带马，马匹带过，有人周着程咬金上了马，手提玄花大斧，大吼一声，掌起灯球火把，就冲奔大王庄。一边走着一边喊呐：“冲啊，杀呀！”都是马队。到这打着旋，把大王庄包围了。由外圈往里缩小，就缩到薛仁贵府周围了。当兵的都交给好了，就喊上了：“弟兄们，冲啊！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！薛仁贵已经死了，这回咱们谁也不怕了。薛仁贵欠下的账，由他们家里来还。抢他们家的东西，杀他们家的人，把薛仁贵从棺材里头套出来，把他乱箭分尸！对冲啊！”大王庄啊，靠庄口有那么两家，那两家院里都有大柴火垛，这个农村嘛，那大柴火垛都好像好几间房子似的，准备过冬用的，让他们给点着了。这俩大柴火垛一着，离多远都能看见，上主天下主地，烈焰沸腾。在家给一朝日一喊，惊动了薛王府的人，赶紧把大门关上，家奴院工仆人仆妇亲兵卫队，上墙的上墙，登房的登房，一看，哎，了不得了不得啥呀，来土匪了，可了不得了，杀人放火。到内厅给二位夫人报信，柳迎春、樊金定、柳樊二十夫人，这白天忙了一大天了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两位夫人早已乏累了，刚要到后边去歇着，女儿薛金莲呢在这陪着说话，那正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把这个事情一说，两位夫人闻听此言，唰那脸色就变了，这来了有多少人看不清啊，全是马队，看那意思好几百，可知道为首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那啥哪知道呀？嗓门比谁都粗，喊声音都喊差了，也听不出有多大岁数来。要这可怎么办？柳迎春是家庭主妇，咱说过，柳员外柳红之女，大家闺秀，她属于文职的人，一经这事就傻眼。樊金定则不然。过去韩小窗曾经写了个小段，叫樊金定骂城，也叫薛礼阵前招亲，就这樊金定胯下马掌中刀，那也是了不起呀。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也就不在战场上挣扎了，但底子好，女将出身，樊金定不怎么害怕，赶紧站起来，姐姐不要担惊，把这事儿交给妹子了，金莲呢、啊？随我来。薛金莲也有两下子，将门虎女呀。这娘俩到院里头，人们正在慌乱之时，樊金定吩咐一声：“集合，都不要乱，不要怕。”哎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主母这一说话，大家安定下来，马上在院里集合。那薛王府那叫 那王府家里多少人呢？上上下下划拉划拉，连男带女300多口子，再加这50名卫队，全到院里集合了。夫人吩咐一声，分成3队，老弱的妇女躲到房中保护夫人，比较结实身体强壮的守护大墙，没有兵器没有关系，把瓦砖都准备好了，用这种东西打土匪。另外告诉马浩的，把马匹准备好了，把我的大刀抬出来，我要会会这些猖獗的土匪。啪啪啪，全安排了。薛金莲一看，娘啊，您不必亲自出马了，我看您呢陪着我娘，我出马亮这些碌碌之辈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金莲嘛，我深知你武艺精通，但你身大袖长，是个姑娘，跟这帮土匪打交道诸多不便，要娘啊，特殊情况也讲说不起了，把他们杀退是主要的，娘您不必说了，带马抬刀，盔甲包拿来了。你看这是金国的英雄，众人帮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马匹牵过，绣绒大刀抬过来，弯弓插箭，全套的戎装，带了100名家兵，把府门开个就冲出来了。要说家里头的还得有这样的，就拿目前来说，社会治安不怎么太好，妇女经常出门受欺负，你要练两下子呢，练练八段锦，练练气功，练练散打，你真有两下子，那歹徒他也害怕，这叫邪不侵正啊。你看人薛金莲，别看这大姑娘满身功夫，面对土匪啊毫不在乎，催马抡刀领着人冲出来，呀一看那土匪就在眼前呢，见柴火垛拿火就点。薛金莲断喝一声，呀呆，胆大的狂徒，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子，竟敢搅闹大王庄薛王府，目无法纪，你们还想活吗？本姑娘在此而哪里走？拍马舞刀，哗哗就冲上去了。当兵的事先呢都受命了，怎么受命的告诉你，你们达到什么目的就适可而止。这些假扮土匪的士兵一看，呦，薛金莲眼珠子都红了，那这口大刀给了声就够呛了。哎，目的已经达到，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这些人大喊一声，来得猛来得厉害，哇撤下去，不战自退。薛金莲能干吗？抡大刀催马带人宰后的就追，从大王庄的街里追到庄村口开洼地了，再看当兵的呼啦朝往左右一分，程咬金督着队在这等着呢。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，黑灰抹着脸，端着大斧子，一看当兵的跑回来了，嗯，知道行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可往后头一瞅，薛金莲薛姑娘领人追上来了。程咬金没完成任务不能走啊，立马横斧子等着。这时薛金莲冲到马前，薛姑娘倒提绣绒刀啊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哦，这是土匪头子，这堆儿这坨比别人都大一号，这大肚子，往脸面上一看，嗯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啊，再仔细看认出来了，这不程咬金吗？你想，程咬金就拿黑灰的抹抹脸，就能糊弄了旁人吗？薛金莲，大姑娘。那眼多尖，那袍子反穿着，薛姑娘一看就看出来了，心里头是又气又乐，心说这演的哪出戏呀、啊？强压怒火，把绣绒大刀挂到德胜沟上的，在马上一躬身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我程爷爷，
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不到家里头坐呀？您演的是哪一出戏呀？
完了！程咬金心说：“徐茂公，你损套了你！拿鸭子上架，你看装什么土匪？一句话叫人认出来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承认吧，戏没法往下唱了，不行。那牛鼻子老道不能答应，就得豁出这脸不承认呢。这戏还得接茬唱。”程咬金想到这儿，把大肚子一舔，炸！丫头片子，你说些什么？我老人家听不懂。我乃占山的山王师爷。程爷爷，您我还不认得吗？我就闭着眼睛不看，听您这声我也能听出来。您老老了老了。怎么这样啊？爷爷，别让我着急了，我娘他们都吓坏了，赶紧请到家里头喝点水吧。您究竟想干什么？
我根本不是你程爷爷，我是你程爷爷的爷爷。
程咬金说完，我自己把自己给骂了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哎，一想得了，干脆动手吧。丫头片子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不是我爹的女儿薛金莲吗？我爹就薛仁贵
啊，我一概不知道啊。父债子还，拿命来！抡斧子就砍。薛金莲一看，这斧子我都认得。
嘿嘿，怎么讲理也讲不通，没办法，姑娘生了气了，只好摘大刀跟程咬金动手。
二马盘桓一伸手，程咬金哪行？年轻那会儿就不怎么地，全凭着三斧子半，冷锅冒热气，哎，能占点便宜。上了岁数70来岁了，就坐那都上不来气儿，何况抡大斧子。薛金莲真有两下，薛金莲没下毒手，认出他是谁来，能砍他吗？但生气，有意的累他。刀光闪闪把老程给围住，哎呦，程咬金这汗出的，虽然说天气这么冷，老程这身上腾腾冒热气，再看那脸更难看了，抹那黑灰的冲的一条一条的，程咬金俩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一瞅啊，去他娘的，我跑吧我呀，我受这罪真受不了，丫头片子果然厉害，我不是对手，败阵去也！一拨马撤，
撤下去了。薛金莲一看，撤呀，没门，我得把你拦住。我问问你想干什么？
干什么兴师动众的，把我们邻居柴火垛都点着了？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你身为鲁国公，有这么干的吗？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是皇上的主意，是军师的主意。姑娘得理不让人，拍马舞刀在后边就追。老程一阵一阵往下败，后边一阵一阵追，18里地追到龙门县东关，前面有树林，就是分兵派将那个树林子。老程进了树林，薛金莲也到了。刚进树林，再看灯火通明，徐军师、皇上在县城里歇个不得理儿了，在这儿等着呢。手下还有不少亲兵卫队呢。薛金莲进树林子一瞅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往当中一看，皇上在这儿呢，徐军师也在，就愣住了。程咬金甩凳下了马，累着上气不接下气儿。哎，我三哥，你叫我扮演的角色，我可完了啊！哎，这回你没得说的了，四弟辛苦了，看把你累得这样，快点，别感冒啊，擦擦汗。水都给你准备了，喝点水歇歇腿，哎，这还像个哥哥呀。程咬金躲到旁边去，李世民站起身来了，前面是薛姑娘吗？哎呀，陛下。薛金莲下马扔刀，分他为撩战群，跪在李世民脚下，免礼平身，姑娘快起来
哟，陛下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徐军师说话了，
金莲姑娘，怎么回事？你比我清楚，你还用问我吗？你父亲诈死瞒明，本军师早就推算过，他再聪明斗不过我的八卦呀，我早都算好了，他没死，他受禄还没终结，可能你爹爹是伤了心了，不愿意出头，不愿为国效力，以死想把我们军城给挡回去。姑娘，这事儿你比我们是不是都清楚？我们这是想办法请你别出头。姑娘啊，帮着我们劝劝你爹，你看怎么样？薛吉莲这心就一翻个，心说这老道真厉害，不能承认。要军师，您哪回算的都准，唯独这回例外，您算错了，我爹的确是死了，你们都亲眼目睹。哈哈哈哈。姑娘，既然不肯说实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是一个条件，你和你带来这帮人暂时都别走，留到小树林听候陛下的旨意。都别动，都进来，皇上有旨，谁敢动？就给软禁在树林了。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徐茂公，三哥，下一步你想怎么办？哎，你就在旁边歇着，我早有安排。安排谁呀？扫北王罗通驸马秦怀玉领着另100人从后面兜出去了，这边稳住薛金莲，那伙人派出去了，照样火烧大王庄，跟程咬金似的连喊带叫，薛仁贵死了我们什么都不怕了，这回要给薛仁贵翻尸倒骨，刨他们家的祖坟，什么难听说什么的，又烧了几间民房。还有些人就说，给大家通报一个喜信啊，薛仁贵的女儿薛金莲呐，领着100来人她刀完了，那大姑娘叫我们抓住了，薛金莲叫我们寨主也抓住了，这玩意可要命。消息传到王府之中，柳凡20夫人闻听此言，好悬没背过气去。你想那个大姑娘落到山贼的手里，什么后果？那薛金莲那还了得吗？平辽王之女啊，这要叫贼碰一手指头，这一家人都没法活呀！就，哎呀，柳凡20夫人再也沉不住气了，这姐姐妹妹这也罢，快去给平辽王送信去吧。薛仁贵真没死吗？他能死？没死，在后边花轿里头藏着，也是个暖轿，您放心，一点都不冷。姐儿两个匆匆忙忙进了花轿，见着薛仁贵。这个薛仁贵不是吃饱了撑的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薛仁贵别看在大王庄待着，消息相当灵通，他回来心里就不痛快，病没病了，病了个10几天，后来因为及时治疗好了，自己给自己破解嘛，伤也基本都好了。有一件事他咽不下这口气去，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的事。按理说冤案昭雪了，罪魁祸首是成亲王李道宗，皇上就应该一碗水平端，杀李道宗，大伙这个心就顺过来了。但是李世民有私心呢，事亲三分相，这么转那么转，最后还是没杀李道宗。因此薛礼想的这个事儿实在心里头不平，才诈死瞒明。